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太平洋岛国，增进美国与南太国家的接触，也是为了抗衡中国在该区域日益扩张的影响力。美中两国在当地的形势对比如何？南太地区又是如何看待美中澳新这几个国家的力量争端？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荣誉教授林若愚教授来分享他的分析。欢迎林教授。
卡拉你好，VOA 的大家观众好，谢谢。
林教授，我们说到这个太平洋岛国哈，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是在冷战之后就几乎是忽略了这个区域，但是同时呢，这个中国是近年来在当地谨慎布局。那么目前美中两国在当地的形势对比是一个怎样，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为什么这个地区这些国家对于美中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呢？
当然，美中两国的战略博弈大家看得很清楚哦。那么今年王毅在四月的时候也希望能够跟所罗门群岛来签订协定。那当然大家都非常的警惕。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可以让全世界人都看到，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事实上相当程度的又回来关注这个南太地区的这些岛国。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这个Sherman 跟甘乃迪大使去访问五个国家包括东加啦所罗门萨摩亚跟纽西兰澳洲，而且会中也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就让美国也决定在未来除了吉里巴斯跟东加希望能够增设大使馆，那美国也希望回到所罗门群岛再重新开放。那我们了解到由于这个地缘战略的关系重要性我们看到南太的这个岛屿国家的重要性不只是中国美国所关注，当然也为邻近的纽西兰澳洲大家所关注。那这些基本上说起来都是在美国的印太战略跟他的民主国家的联盟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美中两国，当然由于过去就是二次战后美国80年来事实上没有把很多的心力放在南太地区所以让中国有机可乘啦那这也是难以避免。那我们看到中国非常努力的在经营南太不管是萨摩亚的这个港口也好或是其他地区的帮助这个气候变迁啦或者渔业资源的协助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尽全力来帮助。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了解到这个第二岛链就中国大陆透过穿过第一岛链来南太平洋的第二岛链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在南太地区有建立它的军事基地这样的作为的确让周边国家包括很多澳大利亚智库啦纽西兰的国防部长大家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来观察。那我们也了解到在未来这样的局势就是针对南太的这个竞争角逐，比方说美国这一次提到说他要透过国会在这个就是 PIF 南太岛屿这个联盟会议每年希望有6000万的美金来支持渔业机构。那这样的一个态势的发展，我们就是了解到美方美国已经了解到自己在南太的经营似乎有一点落后，那么中国的经营加大它的影响力，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小心谨慎来应付，希望能够扭转美国现在弱势的一个格局，大概是这样。
是美中两国都是各自采取了一些动作哈，但是对于这些南太国家来说，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二战的一个战役，这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争的这个纪念仪式。那么当时呢，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和官员都出席了这个纪念仪式，但是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却没有参加。那么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对美国的一种怠慢，您怎么看？
这个情况，我想就是南太地区的岛国不愿意作为中美两大国家的旗帜，所以在某些时候就会关注到中国大陆，生怕得罪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吉里巴斯也退了，没有参加那个南太岛国会议、岛国论坛的会议。那这一次的八十周年的这个典礼哈，那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国家也是想要表态，向中国大陆表态，就是说他是比较独立作业的哈，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中国。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就是。也是会让南太岛国之间呢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哈，比方说亲美的或者亲中的哦，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曾经想要在六月的时候能够跟十个南太岛屿联盟的国家有这个太平洋区域协定，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内部这十个国家这个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最后也没有达成。所以事实上美中两国的战略争夺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是如火如荼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南太国家因为它的资源少或以渔业为主，所以也非常重视这个像是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极端气候气候变迁，大概都是这些南太国家所关注的。然后美国或中国可以对南太国家提出什么样的协助或是在经济上的援助，大概是南太国家所共同关切的，大概是这样。
那目前美国和中国对于在南太这个地区他们的这个权力制衡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趋势？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对于这些南太国家比较重要吗？
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也是极尽全力的要争取你看这个不久前布林肯才访问了南太，那现在这个副总统也去再加上最近这个 Wendy Sherman 跟着 Cassidy Kennedy 都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用尽全力的来支持希望让南太国家能够了解美国的诚意我们也看到最近澳大利亚的智库或者国立澳洲大学的学者也提到说，可能在南太这些国家会了解到中国或美国到底谁是真正的朋友谁能够来帮助南太国家或自己本身。那么在气候危机啦或者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就是大家所非常关注的问题到底中美两国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协助。那因此我想美国已经有我想从二战以来比较轻忽，那事实上因为同属太平洋国家，那么在传统上或在历史的这个情谊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那当然中国的介入，中国在不管在吉里巴斯在所罗门群岛，在东加或者在萨摩亚，在每个国家的这个经营大兴土木啦，建设基础建设的实施也是让南太国家会担心是不是中国想要在南太地区有建立它的军事基地，类似像中国在南海周边的人工岛屿啦军事设施，那也让南太国家非常担心这种军事的设施的建立会非常危害南太地区的安全， 那基本上都不愿意成为中美两国的大国之间的棋子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南太地区哈，即使中国的极力的拉拢，但是这个大国角力啊未必能够成功的原因啊。那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太平洋岛国论坛呢，中国希望好好的经营，然后这个像王毅啦、外交部长啦，或是各个重要的官员一再的也是来造访，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未来南太地区的国家虽然很贫穷，但是并非不了解中美两国的他们的实际利益所在，或是中美两国战略的利益在太平洋南太国家岛屿论坛怎么样来施力，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而且也会互相来协调来针对美中两国的角力会做出适当的回应。
那说到美中两国的这个对峙呢，最近美国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将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又推到了一个小高峰。那么这一系列的事件以及中国所做出的反应，太平洋岛国是如何解读的呢？
那当然全球的中美的从2018年的贸易战以来又等于是一个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角逐那么南太国家也看在眼里我们看到不少的南太国家的学生也分别到像是美国中国或者台湾来做他的学术上的研究或者留学。那这样这次的佩洛西的访问台湾事实上也是在全球丢下了一个很大的类似像炸弹也好或是这个很重要的警讯那事实上南太国家其实在过去多年来在不管是金钱外交在中国或者台湾之间以及近来就是美中的角力大家都了解到唯有保持冷静跟理性来看待那这样的争端争夺就是美中两国继续在南太的争夺在未来十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亚洲地区在南海的这个主权的纷争也不会停止。所以各方面的我刚刚说的很清楚希望美中的介入就是像今年11月CCP 的会议在 COP 的会议在南太国家，那么大家所关注的情况都必须要就是美国希望或者中国尽量不要介入美国力量能够强大。这情况也类似说佩洛西虽然访问台湾也是昭告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国家就是说美国也不会忌惮中国的力量那么该要在这个有相关的关键时刻的时候美国要加入民主国家然后希望在亚洲国家得到比较高的信任所以美日印太或是跨四国的或者钻石联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联合来对抗这所谓非常威权的然后以大国的一个中国的利益想要来介入这种军民的合作或者军方的力量在全球的部署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是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林若愚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